我哋今日咧好高兴有你啊，天博士喺当中同我哋正道。咁我哋咧虽然好快就步入呢一个嘅复活节啦，咁但系咧我哋今日嘅分享咧系会从主耶稣出道嗰度咧，我哋去开始去睇嘅。今日嘅主题系真正的新郎。咁我哋咧今日读嘅经文咧系会取自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至到十一节嘅。咁咧咁。要再一次邀请我哋大家一齐嘅起身，我哋一齐嘅读出今日嘅经文当中第一至十一节，我哋同声嘅读出。第三天，在加利利的加拿有婚宴，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往邀请参加那婚宴。酒不够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妇人啊，我与你王有什么关系？我的时候还没到呢。他母亲对仆役说：无论他对你们说什么，都要照办。那里摆着六口石缸，是给犹太人行洁净礼用的，每口石缸可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仆役说：把水缸灌满水。他们就把水缸灌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对他们说：现在掏出来，去送到管筵席的人。他们就送了去。那个管筵席的人尝了那水变成的酒，并不知道这酒是从哪里来的，只有掏水的仆役知道，就叫新郎过来，对他说：人人都事先摆上好酒，等客人喝醉了才摆上次等的，你倒把好酒留到现在。这是耶稣头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他显明了自己的荣耀，他的门徒就相信他。圣经读不，大家请坐，我将时间交给李博士。
OK， 听到了。下个礼拜就是复活节的主日。我们知道四本福音书里面，耶稣的死和复活都是在福音书差不多结尾的部分。今天我们来到约翰福音差不多开头，我们来讲第二章。虽然这个是开头，但是注意一下，约翰福音在开头就已经为听众去到预备，去到迎接最后耶稣的死和复活这个部分。约翰福音第二章加拿的婚宴里面，耶稣将水变酒这个叙述大家都很熟悉。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是耶稣在公众地方所行的第一件奇事。单是这一点就已经带给我们一些困惑。其他三本福音书都没有这件事的，而且他们都不是这样样作开头的。尤其是耶稣所行的其他的奇事的本质是更加性命有关的，包括了赶鬼、医病。马太福音就是这样，马太福音就是怎样开始，就是以耶稣医病来到作为他在公众地方传道的开始。但约翰福音这里呢，却是水变酒。这个是一个婚宴来的，如果用今时今日的用语来讲，这个是一个 party， 将酒供应给宾客只是奢侈地庆祝的一部分。哇，怎可以和医治、赶鬼、让死人复活来到急，来得急切和重要呢？那些事是什么来的？死人冧楼来的，对不对？但约翰福音里面这样 来到展开耶稣在公众地方里面的传道生涯，并不是轻率，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要以这件事所带出的意义来到贯穿约翰福音多个的部分。我们先看看叙述里面所发生的事先。约翰福音第二章并不是为了仔细地记录一场婚礼的经过而去写的，婚礼上面很多东西都没有提及过，包括了新娘、服饰、宾客、送菜有没有刺的、不得的叙述所关注的就只有重复了五次的。这个叙述是要透过怎样解决婚礼里面一大错误，来到透露出耶稣的使命和身份。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告诉耶稣发生了什么事，他的说话很简洁，一句而已，他们没走了。为什么玛利亚比耶稣早一步知道走不够呢？注意一下，在地中海东包括了犹大和加利利，男女分工和男女分别的所在地是非常清楚的。男宾客在婚宴主场里面应酬，女的呢就在幕后帮忙准备细务，男一堆女一堆。这点我们华人不难明白的，旧恩师是怎样的，旧恩师的制度是男主外女主内，今日不同了，是吗？虽然玛利亚的说话是很简洁很简短，但他一针见血地带出一个让约翰福音的首批听众即刻会注意到而且会感到诧异和紧张的大问题。注意第一世纪加利利和犹大的婚宴和我们今天的婚宴很大分别的，对我们来说没酒了，酒喝完了，那怎么办？喝汽水咯，是吧？很简单的，是吧？没了，先到先得了，是吧？有些弟兄姊妹所搞的甚至是无酒婚礼，是吧？不单止现代某些宗派的传统的问题，而且呢，喂，悭很多，是吧？开瓶费都悭回，是吧？我们要深入了解一下第一世纪加利利和犹大婚宴的处境。首先酒是必须的，而且呢婚礼并不是只是一对新人之间的事，现代有些人只需要飞去 Las Vegas 某间教堂讲个 Yes I do， 跟着没有宾客的情况之下呢，划只龟那就可以了，那就结了婚了，是吧？第一世纪的加利利婚礼是将两个家族扯上关系的一个公众场合，这个不单止是庆祝两个人的庆典，透过慷慨的款待，结果更加是表现维持甚至是增加两个家族的荣誉的时刻。还有呢，新郎是需要向新娘的家族表达尊重，所以新郎因此一定要是尽力去到款待宾客，尤其是婚宴不只是好像我们这样一晚就搞定了，是吧？新郎如果所娶的是未结过婚的话，那个新娘是未结过婚的话，那个婚宴是长达七日那么久，如果那个新娘是再嫁的话，那个婚宴都要长达三日，有数你计了。因此新郎需要预备三日或者七日的酒那么多。酒是反映到招呼周不周到的直接表现来的，饮的和吃的必定是要绰绰有余，甚至要有剩下来。哦，新郎不够钱，那怎么办？借都要借回来，是吧？但另一个问题，有钱并不等于很容易凑够这么多日的酒，跟今时今日很不同。今时今日怎么样？不够的话揸车去 Liquor Store 买定一堆回来，买多一点饮剩那些拿回来 refund， 我不知道酒可不可以 refund 的，是吧？行不行？那关系不同，你有钱不代表可以凑到那么多酒， 新郎可能要用人脈交情，在婚宴之前一段時間已經要去預備。这个因此不只是新郎家族有没有钱的问题那么简单，而是看他和他的家族有没有朋友，有没有 network。 你一个家族的名声不单只是面那么简单，而是城里面村里面其他人对他们的信任和他觉得他们的可靠的程度。见到吗？因此没有走呢，不是只是会带来当场的尴尬，还有牵涉到整个家族的名誉和地位。看到没有，玛利亚那句没有酒并不是只是说没有饮品那么简单，而是新郎和他的家族的名声正是处于一个尴尬、紧急和岌岌可危的边缘。这一幕即刻又带出两个对比。第一个对比是玛利亚和婚宴总管的对比，我们叫他部长好吗？第二个呢，稍后我们会探讨的，就是耶稣和新郎的对比。先讲讲玛利亚和婚宴总管的对比先。首先有没有注意到玛利亚和婚宴总管呢有一个共通点，他们是和侍应是有沟通的，但玛利亚直接很多，他静静地吩咐侍应再作出行动，一点犹豫都没有，希望能够尽早化解这件事的严重性。在一个正常的婚礼当中，新郎和总管应该是带头那两位来的，不单只是要做准备，还要应付突发的情况。三叔公喝大了，开始乱噏了，是不是？要拉他入房睡下先，给杯解酒茶他，是吗？但在这个婚宴里面却不是这样，总管和新郎都不知道没有酒了。总管和新郎说什么？他问的不是说没有酒了，现在怎么办，而是你为什么现在先将最好的酒拿出来啊？他的问题已经反映了总管还以为酒是还有存货的 in stock 的，他不知道酒就快被喝完了，而且新郎一家会很快地陷入一个危机。他的无知比其他的侍应更甚。喂，他和其他侍应是不是沟通有问题啊？其他人是不是杯葛着他啊？他有没有尽到他的责任去到预备和管好婚宴呢？当总管、当新郎和其他宾客都不知道这个危机的时候，玛利亚却突然担当了一个有注意力和责任心的总管的角色。玛利亚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不只是告诉耶稣发生了什么事，而且还是期待耶稣是会做些事出来的。不难明白啊，在座的男士，你太太或者你妈妈跟你说没有豉油了，你会怎样？你用盐而已，是吧？那你死了，跟着你太太说你都不了解我的。他不是只告诉你没有豉油那么简单，醒水啦，下次出去记得买支回来，减价那时候买两支。尤其耶稣是大仔来的，这个结婚的家族也是耶稣的家族的朋友或者亲戚，玛利亚是期待他的大仔耶稣会做些事出来的，而且还相信他是能够做些事出来的。但耶稣怎么回答？和合本和新译本的翻译是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所表达的是耶稣和玛利亚的关系，但更加准确一些的理解应该好像新汉语译本这样，这与你我有什么关系？ NLSV 都是这样， What concern is that to me and to you？ 有什么不同啊？这个翻译很清楚耶稣的意思了，这个是新郎家的事，是吗？ 这个事是应该他们自己去处理的，有什么差池，有什么损失，都是他们应负的责任。妈妈，我跟你在这里喝而已，是吧？为什么好管闲事呢？对吗？耶稣的回答很合理，但不合理的地方都在这里。耶稣回答的不单止是这句，对吗？来看看和合本和新译本，耶稣称呼玛利亚做母亲，没什么奇怪，是吗？但其实两个译本即是夹硬去到淡化，让现代听众感到不安不妥当的用语。他们只是将在括号里面写着怎么原文作妇人，原文真是妇人，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希利文管理搞清楚，不是妈妈而是妇人，正如新汉语译本这样翻译，妇人啊，这与你我有什么关系呢？ NLSV Woman, what concern is that to me and to you? 在座哪一位曾经叫过你妈妈做妇人的请举手。我好想认识你，我想知道你妈妈有没有反应的时候。一阵间父母，哪个父母要落楼下接仔女的？你的仔女在班房冲出来跟妈妈说妇人 woman， 不行了，要跟 Pastor 冲倾下偈先啦，你教乜嘢咧？啱啱又教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都咁叫喎，系咪啊？哇！耶稣点解有妈妈唔叫，叫玛利亚做妇人啊？喂，当代其他希腊文嘅文献当中都揾唔到咁样称呼母亲嘅例子噶喎。嗱咁讲啦。妇人亦都唔系冠呢唯一嘅翻译嚟嘅，嗱，尤其系喺呢度咁样嘅对话，喺第二章仲有约翰福音其他嘅地方咧，都可以翻译得比较客气啲，女士 ，lady， madam， 嗱，不过点都好啦，妇人又好啦，女士又好啦，都唔应该系我哋期待对母亲应有嘅称呼嚟。注意一下，这个不是唯一一次在约翰福音里面女性的角色被称作为妇人或者女士，数几个出来。约翰福音其他这样被称呼的例子都是面对某种困难需要支持和安慰的女性。四章二十一节，耶稣就是这样称呼那个婚姻经历一点都不容易的撒玛利亚妇人。第八章，律法师和法利赛人测试耶稣会不会自己或者叫其他人打死那个犯奸淫的女人。当众人离开的时候，耶稣跟他说，妇人女士，那些人在哪里？他们没有定你的罪吗？二十章，抹大拉的玛利亚走到耶稣的空坟墓那里，找不到耶稣的尸体，之后呢两个天使和之后耶稣问他同一个问题，妇人女士，你为什么哭？第二章里面同样玛利亚是处于某种困局当中需要帮忙，但是注意了，称呼的问题仍然未解决。喂，我刚才数的例子对其他女士这样称呼明啊，是不是？但玛利亚归根究底是耶稣自己妈妈来的，妇人又好女士又好，为什么可以这样称呼她的？我现在停一停，我看看再有没有反应。刚才我讲了很多例子，你可能注意到我有个例子没有讲到。没错，约翰福音十九章，耶稣在十字架上对玛利亚和耶稣所爱的门徒所说的说话，妇人看啊，这是你的儿子。对那个门徒说呢，看啊，这是你的母亲。那这个在十字架上耶稣痛苦的时候，亦都是玛利亚最伤痛的一刻。 在十九章里面对玛利亚这样被耶稣称呼，却从来没有人说过耶稣是没有礼貌的，反而呢耶稣是要将母子的关系转给他所附托的门徒，确保母亲会被好好照顾。跟上述例子一样，都是怎样，都是对一位在困局当中的女性的回应。我们回到第二章，十九章跟十九章对玛利亚的称呼一样，耶稣是要将自己和玛利亚建立一种距离。在十九章里面，耶稣将儿子的责任和身份交托给门徒。第二章呢，玛利亚要耶稣帮忙是基于他和耶稣母子的关系，仔尤其是大仔需要是帮妈妈的，耶稣却犹豫，不太情愿这样做。为什么？是因为他的时候尚未来到，说得很清楚。在这个时候来到的时候，耶稣要做的是基于更加重要的层面，不是作为玛利亚的仔的身份，而是更加远大，是远远脱离耶稣在地上的家族和母子的层面。他在时候到的时候所要完成的是天父的意思和任务，他是要以神的儿子的身份去完成。什么时候啊？这里第二章没有进一步解释，是不是只是讲到什么时候未到，但在之后的篇幅呢，时候就一直被重复了，总共26次。到十三章的时候，时候是什么大家一清二楚，十三章那句你都识背的，耶稣知道自己离开这世界回到父神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很清楚是什么？下个礼拜复活主日要讲的了，是不是？就是耶稣要被钉和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升天回到父神那里。在这个过程里面，在这个时候，耶稣的至高身份和父神的关系会一清二楚地被展露无遗。这个跟上十字架之前任何一个情节相比，这个是最特别最独特的一刻来的。但是这个独特的一刻却要在南面的犹大和耶路撒冷发生，是吗？而不是耶稣现在所身处的加利利加拿。回到第二章，在第二章之前，耶稣还未在公众地方有什么传道活动的时候，他只是做了什么？他去见了施洗约翰，对不对？还有呢，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对吗？还有呢，他呼召门徒跟从他。但是在母亲玛利亚的催促之下，耶稣仍然担当了儿子的身份和责任，去为母亲解决问题。耶稣就这样展开了他在公众地方的传道生涯，同时亦都踏出了他走向时候，亦即是迎向十字架的道路的一步。玛利亚不单止是担当了和取代了总管的角色，还有看看他对耶稣的信心。他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去找耶稣，将这个根本不属于我们属灵范畴的事带去耶稣那里，不单止告诉他知发生了什么事，而且是相信他能够做些什么事出来。还有他还吩咐仆人，不理耶稣叫你们做什么都好，你们跟着做就可以了。事实上耶稣之后叫他们做的呢，坦白一点，诚实一点，好不好？在平凡日子里面根本是不合理的，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喂，没走啊，解决办法怎样？ 梗係揾酒啦，係咪啊？揾酒應急啦，問人借邊個問，逐個問啦，係咪啊？啊，大聲咁問又好啦，係嘛？但耶穌叫佢哋做咩啊？將水缸灌滿為止。代入下仆人嘅思想啦，好唔好啊？當你係其中一個仆人啦，好唔好啊？喂，仆人正常只會將呢個吩咐理解為將水缸嘅水攞出去俾客人飲用，啱唔啱啊？喂，而家冇酒喎，出去攞水出去做咩啊？以水代酒啊 ？Ridiculous， 係嘛？問題冇解決到喎，係咪啊？嗱，仆人做嘅時候大概會感到疑惑，又或者感到覺得荒謬，但係最後咧，佢哋都照住瑪利亞嘅吩咐去聽從耶穌嘅説話。即使他们是没有期待到会有出人意表的结果的时候，如果主给我们看到一个很荒谬的画面，感动我们做一些根本是不合逻辑，根本是不合理的事，但是我们很清楚这个是主要我们去做。问心一句，我们会不会有玛利亚这样的信心，同埋呢啲仆人最後嘅信服咧？仲有呢件事嘅結果當然驚人、出人意表。相反，水本來就係非常平凡嘅嘢嚟，但係主卻係將冇人會注意到平凡嘅嘢去改變過嚟，去轉變，去到成就佢更大嘅事。当我们认为我们手上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只是看到我们所没有的时候，主如果愿意的话，他是可以透过我们仅有、我们卑微的东西去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之前我们讲到玛利亚和婚宴总管的对比，耶稣将水变走之后，另一个对比又来了。经文所带出的是耶稣和新郎的对比。事情发生的时候，总管应该和新郎立刻去沟通的，但是总管的角色被玛利亚担当了过来，而耶稣却比这个蒙查查的新郎更加似新郎。这位新郎全场都非常被动的，即使总管向他询问情况，他仍然是默不作声，一粒声都没有出到，什么都没有去做到。他只是被告知发生了什么事，他得到了他没有付出任何代价的酒，他从总管那里得到他不应得的赞赏，他也不知道自己和他的家族快陷入一个荣誉的危机，是吗？相反，耶稣却是婚宴上面上好的酒真真正正的供应者，他维持了婚礼的秩序，他保护了甚至提高了新郎家族的名声，但是他却没有得到任何的荣誉，最少在其他人面前。除了玛利亚和门徒之外，新郎总管和其他宾客都不知道耶稣做了什么事。而耶稣所做的目的并不单止是要解决一场婚礼的危机，而是要彰显更加大的事。为了表达这一点，注意一下，第二章已经是用了一个约翰福音里面举足轻重的字眼 Helion Simeon， 英文翻译做 sign， 中文不通顺的，中文是翻译做标记或者记号。约翰福音用这个字和马太、马可、路加福音用字是很不同。其他三本福音书讲到耶稣的神迹的时候所用的字是什么？ Dunamis， 神迹这个字。但约翰福音呢 ，dunamis 呢个字一次都冇用过，特登噶。而 二章十一节声称水变酒是耶稣第一个 Simeon。 新译本、和合本和新汉语译本都将这个翻译做神迹，是有些可圈可点的。英文 NLSV、NIV 就将 Simeon 翻译做 sign， 来到分别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翻译做 miracle 神迹的 dunamis。好了，讲了这么久，那 Simeon 和 Dunamis 有什么分别？ Dunamis 是这个神迹是所强调的是超自然的神奇力量，还有是这个神奇的力量、神奇的事件是怎样让人觉得惊叹。但是 Simeon 呢，更加想要表达揭露和指出的是事情背后的意思。约翰福音上半部呢，都是以 Simeon 和他的意义来到带动住的。约翰福音上半部有另一个名称的，叫做什么？ Book of Signs。 下半部呢，关于耶稣上十字架的呢，叫 Book of Glory。 好了，不单止上半部，约翰福音差不多去到最尾呢， Simeon 所带出的意义呢非常之明显。二十章三十节你都识背的，耶稣在门徒面前行了许多别的 Simeon， 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在这些事是要使你们相信神的儿子基督就是耶稣，而且使你们相信了他，就因他得名得生命。见到没有？ Simeon 是有含义的，是有意思，是有目的的，不是叫你哇好厉害这么简单。约翰福音的死命人并不是好像拍纪录片这样、新闻报道这样纯粹为记载而记载讲述事情经过，而是有更加深远的含义在背后。好了，回到第二章。那第二章水变酒这个死命人，喂，如果不是只是为了解决这场婚宴的危机这么简单，那他这么深层的含义是在哪里？这件事的意义不单只是为了解决当场的危机，耶稣在第二章水变酒更加要表达的是耶稣才是真真正正的新郎。什么意思啊？这个并不是说耶稣现在这一刻要结婚，真正结婚的是谁？是那个懵盛盛的新郎，是吗？这里要表达深一层的意思是耶稣和属他的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探讨耶稣是真真正正和最终的新郎的身份和意义之前，我们首先看看这个新郎的身份是怎样被带出来的。关键就是在于那六桶从水而变成的酒。我们知道一个桶大概是20-30加仑左右，六个桶即是多少？6263，是不是？就是等于120-130加仑。加仑多少？不是很熟，是不是？我将它改做 ML， 好不好？120-180加仑就大概等于45,000-68,000 ml 咁多，都唔知咩嚟，系咪啊？冇问题 ，OK。一支红酒几多 ml 啊？750，系咪啊？啊，头先嗰两个数上限下限，除翻750。耶稣所变嘅酒大概系600-900支酒咁多，一间 liquor store 门面。加埋後面有冇600-900支咁多啊？你得閒去 estimate 一下啦，好嗎？而且咧，你見到個酒好量好，個酒好量好大，成間 liquor store 咁樣最少係咪啊？唔止量大喎，仲有咧，二章七節所講咩啊？直到江口，仲有咧係點啊？上好喎，咩叫上好啊？唔係$10樓下嗰啲啊，$10樓下我哋睇下仲有冇減$2，$1，我哋先肯買啊嘛。 每間 liquor store 咧，每個角落頭咧有個角落頭噶嘛，冇乜人去噶嘛，係咪嗰度係嘛？冇乜人經過噶嘛，嗰度啲酒咧白白聲咁講噶嘛，幾百蚊支噶嘛，成千蚊支噶嘛，你唔會無緣無故走去知道自己唔會買啦，同埋唔覺意砰嘅時候咧，哇，好貴咯嗰日係嘛？我哋講緊嗰啲上好酒係嗰啲啊。當聽到呢度上好嘅酒、大量嘅酒嘅時候，約翰福音嘅首批聽眾認識猶大傳統嘅，聽到呢一度意識到咁多嘅酒，所説明嘅係耶穌肯定係同神有非凡同埋特殊嘅關係。喺舊約傳統裏面，酒係管教神嘅管教同埋祝福其中一項嘢嚟。只有先知書咧，呼吁犹大以色列向神回转的时候，都警告酒是其中一项神要攻击的东西。为什么酒啊？想想那个是农业社会来的，这个关于什么农产品啊，神要攻击你们所种的，是吧？神要祝福你们所种的。相反，在先知书里面，神的拯救还有神应许的一日到来的时候，其中一项表现就是神的盛宴当中，神应许一日的盛宴当中会有极多的酒。数几个例子出来，好吗？耶利米书31章，他们必来到锡安的高处欢呼，他们必容光焕发，因为耶和华赐给他们各样的美物，就是五谷啦，仲有咧新酒同埋油，还有羊羔和牛犊，他们的心必像曉罐的原子，永不再枯乾。阿摩斯書9章咧，日子將到，這是耶和華的宣告。耕種的必緊接著收割的，串葡萄的必緊接著散種的。大山必滴下新酒，小山都必融化。約珥書咧，禾場上必滿了五谷，榨酒池與油榨必溢出新酒和新油。以赛亚书25章，万军之耶和华在这山上为万民摆设丰盛的筵席，神应许的一日的筵席，有陈酒、满徐的肥甘和纯美的好酒。最后一个例子，何西亚书，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看到没有？以色列的复兴在神的祝福之下所伴随着的是丰盛的酒。在约翰福音第2章，这么多的酒和尼赛亚受膏者的来临很巧妙地扯上了关系。我们知道从神而来的拯救将要展开，将要成就，几时啊？就是耶稣的时候到了的时候。还有呢，从以上旧约例子当中，丰盛的酒的供应人是谁？没错，是神自己，对吗？即使是跟受膏者来临有关的经文都是这样的。但约翰福音第2章呢，耶稣却是突如其来带来这么多酒的那一位，他充当了、担当了旧约里面神的角色了。约翰福音的首批听众一定不会搞错耶稣的身份，他们听圣经的时候，听约翰福音的时候，不是好像我们这样的，我们怎么读啊？我们看第二章，今天只是看第二章的嘛，是不是、啊、单独来到这样看的嘛。他们从第1章开始听，好吗？第1章整个约翰福音的序言已经讲了，耶稣这一道光乃是神所差派而来的，好吗？序言之后呢，1章18节讲什么？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中那独一的儿子，他就是神，把神表明出来。第1章最后呢，就是我们讲的第2章这里之前那几句，耶稣呼召拿但业之后呢， 49节，拿但业对耶稣宣告：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几节到后呢，就到了约翰福音第二章这里了。约翰福音的首批听众一定察觉到几样东西的关系的微妙，并不是偶然的，包括了耶稣带来这么夸张这么丰盛的酒，耶稣是尼赛亚，是君王的身份，耶稣是真真正正的新郎，还有神应许的一日有极多酒的盛宴。耶稣的身份现在不再单是以第一章里面的旁白，里面某个角色的口讲出来，而是透过耶稣在公众场合亲自所做所带来这么丰盛的酒所表明。而且呢，在第二章还不够啊，经历约翰福音经历看不到啊，再读下去在第三章，耶稣是新郎的主题仍然继续的，而且还由约翰福音里面的施洗约翰一针见血地讲出来，你识背的，娶新娘的是新郎，是吗？施洗约翰这样说，伴郎站着聆听，听见新郎的声音就欢喜快乐。施洗约翰声称耶稣就是新郎，而施洗约翰自己呢，就是新郎的朋友伴郎，站在一边一同替新郎高兴。这个是透过加勒的婚宴里面耶稣将水变酒的Simeon，反映出主就是带来丰盛盛宴那位新郎。约翰福音的首批听众一定会联想到旧约时常以婚姻来到比喻神和以色列立约的关系，这点你都知道是吧？不过你最熟的那个是负面例子来的嘛，是吧？那个是谁？何西亚书，是吧？神叫何西亚去娶一个淫妇叫歌蔑，是吧？这个歌蔑一次又一次地背叛何西亚，来到表达出什么？神和以色列的关系，以色列怎样一次又一次地背弃耶和华，是吧？在旧约里面神和以色列婚姻这样的关系，现在透过主耶稣与属他的人延续下去了。然而注意一下，不理这件事有超自然事件有几神奇都好，几厉害都好，它仍然在一个现实场景里面发生的。有一点我们不可以忽略的，耶稣所讲主的时候尚未来到，即使在约翰福音结尾了，差不多结尾了，主被钉十字架了，而且复活了，回到父神那里了，喂，这个在主里面尼赛亚的盛宴仍然是未完全地到来。约翰福音就是这样的了，多件事件反映了代表了主的事工已经展开了，我们已经可以了解到他是谁了，他和耶稣的身份的本质了，但这个盛宴仍然是未来到，在未来神所应许的一日属他的人包括了你和我必定会在主所预备的盛宴当中去到感受和赞美主，包括了他对我们的救赎和美意，这日仍然是未来到。约翰福音只是稍微揭露了，向我们稍微展示了那一日主的日子将会是怎样样。我们就这样听的时候都应该已经感受到这个从旧约所延续的应许的震撼力，到那日真的来到的时候，当我们亲历其境亲身感受的时候，主的盛宴不会再是想象抽象， 而是肯定是被这道象征性的描述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是更加具体的感受。如果在座的你仍然是未认识这位主，或者接纳他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他无时无刻都是等待着你，他愿意成为你生命里面的托付承托，并且在他再来的一刻，你和我会在主所预备的圣宴当中去到庆祝主的荣耀，去感谢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牺牲，同埋去感谢佢对我哋嘅看顾。我哋一齐祈祷。感谢主，你喺一个平凡嘅婚宴上面，让我哋提前去到睇得到耶稣系你嗰场最终同埋永恒嘅圣宴。当我哋睇到你所变嘅好酒嘅时候，你让我们知道在未来天国的盛宴当中，再不会有眼泪，再不会有痛苦。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当我们在这个世界遇到困难的时候，求你提醒我们最好的一日是会到来。虽然我们已经因着你在十字架上的荣耀得到拯救，但我们有一日亲自与你相遇的时候，必定会经历更加精彩。求你让我们带着这份盼望，将我们转化成为你所变出来的美酒一样，去到感染我们身边的人，帮助我们去耐心去到等待你再来的一刻。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